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越有道德的人智慧就越多吗？师父、
那当然了，有道德的人就是代表他的智慧充盈。一个人有道德，能够对得起别人，做善德，做善事，帮助别人，做人讲究道德啊，这个人他当然就会有智慧了。你说说看，任何一个人文化水准越高，他道德水准越高啊，同样的就会延伸出啊他的智慧啊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我问你一句话，
师傅啊，比如
一个教授智慧高，还是一个普通人智慧高了？
嗯，教授智慧高。
好了，有文化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是的啊，嗯，对对对，就师傅您这样一说，就像一个地区，越是他这个经济文化水准越就是水平越高，他的精神生活水平就带动的发展起来了，而且他信佛的也越来越多，这个地区。
对啊，
嗯，
所以你看很多。很多发达的国家，它的宗教非常兴旺的，啊，三步一个教堂，
对对对，
五步一个教堂，他们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，啊，呵呵，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
哎，
确实是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就我们中国话讲，就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那比如说，一个人做领导的这个位置，需要有相应的德行，如果这个品行的话，达不到这个级别，就是不配这个位置，总有一天会出事。同修想请师傅能不能从佛学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呢？感恩师傅。
分析一下什么？
就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
啊，德不配位，你今天给你做一个很高的位置，但是你没有道德，你比方说很多贪官怎么出事的啦？德不配位啊？
嗯。
叫你为人民服务的，你去赚人民的钱啦，那你道德败坏啦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那你遭殃了不啦？
对，
抓进去了不啦？这种解释还要讲啊？好了。
嗯，你说不管是在哪里的话，是要有这个德行才能坐位置，对吧？
你做爸爸也是的，你在家里不好好的教育孩子，你德不配位，你就遭殃了，孩子就不理你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做女人的，你对自己的老公不好，那你就是德不配位啊。你对做男人的，你对自己的老婆不好，也叫德不配位。你孩子对父母亲不孝顺，叫德不配位啊，必定遭殃啊。
嗯。
师父在教育你们，你们对师父不尊敬，叫德不配位啊，没有道德，听得懂吗？遭殃嘛，就赶出去了。
嗯。
逐出山门呢、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嗯。
好了，再见，再见。
记得师父曾经说过，师父这一生有两件事，一是弘扬佛法，二是慈善。嗯，哎，这你请师父，你想想师父，您说一下这个佛法和慈善之间的关系吧，有什么怎么样？是不是
佛法
更加弘？
观音菩萨慈悲里边有个慈不啦？
有。
好了，慈嘛什么啦？慈嘛就是慈善呀，悲嘛就是悲悯呀，对不对啊？
悲悯。
哎，好了，先要慈啊，才会有悲啊。你不吃哪来的悲啊？所以慈善是悲悯的根基啊，我们说基础啊。一个人你看见人家心痛了，人伤我痛，到菩萨境界了，那你如果没有慈善的心，你怎么能学佛啊？你怎么会产生悲悯心啊？所以慈悲慈悲嘛，先慈后悲啊，悲悯是上一层了，更高一个境界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这一讲就是首先要慈，要有慈，
啊，
然后再有悲。
你度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小气的臭要死，连一点点慈心、善心都没有的，慈善的心都没有的。你去度他，你能度得到不啦？你看这个人，哎呦，很慈善的哦，哎呦，经常做慈善事业。你去度他，很快就把他度到学佛当中来了。
对对对对。
哎，对
对
对对对。
明白了。
明白，师傅特别深，师傅是太平绅士。那师傅，你能不能给男同修开示一下，怎么能做一个大气绅士的男子呢？
男人就是要有男人的气度。那男人啊，男人第一。过去中国传统上讲叫好男不跟女斗。你今天这个男人跟女人生气，你就不是个大男人。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你今天这个男人如果跟女人去斗来斗去，你就是个垃圾了，我告诉你， 真的。
嗯。
因为女人她本身到人间来吃的苦比男人还要多，你要原谅她啊。她可能上辈子也是个男人，但是这辈子她变成女人，她一定有业障。所以有业障的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这个孩子有缺点，爸爸妈妈能跟他斤斤计较天天吵架吗？你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水准了？你今天是你生出来的孩子做错事情经常没有水准，你天天跟孩子吵架，你说你这个爸爸妈妈像爸爸妈妈吗？
不像。
对了，你娶个老婆也是，人家嫁给你也没给人家带来荣华富贵，你为什么动不动就打他，就动不动就骂他？你这样是不是像个女人一样的？ 对，
对
不对呀？
对呀、
啊。你看师父讲这话，这个做一个男人心胸要宽大，所以过去讲宰相肚里能撑船的、啊、你这个船都撑不了，你不要撑船了，你就弄一个小的这个漂流物都放不进去啊。心胸狭隘，跟女人斤斤计较啊，争名夺利，哎，那这个哪有气度啊？这个哪是一个做男人的应该拥有的这种心态啊？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的。
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你碰到一个大男人的话，他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他怎么会跟你整天斤斤计较呢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哎。
对。
像你们这些孩子，对
呀、
啊，能做大事的人，全部什么都无所谓的，只要原则问题保留好就可以。
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是如何从学佛角度来理解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佛友之间也是纯洁的佛缘，我们当如何来维持好而不染浊呢？
嗯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做人。啊，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要学会啊，要相互尊重。当你尊重对方的时候，你就非常的平淡。你想想看，你尊敬老师，你不会跟老师勾肩搭背、拍拍打打吧？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尊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尊敬菩萨，也是跟菩萨有一个善缘。那么我们今天大家都是佛友啊，不要过分，相互尊敬。啊，是不是啊？不能随随便便啦。那这个是不是君子之交啊？啊，
对。
那么大家一相互一见面，大家相互合掌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啊，距离产生美感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是天天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好了，很多夫妻为什么不结婚？大家开心的不得了，一结婚就吵架了。臭袜子啊，毛病全出来了，不洗澡啊，
哎、对对对，
懒惰呀、啊，对方看不惯啦，嘴巴乱骂人啦，跟其他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说谎吹牛啊，这老婆一在边上听，原来你是这块料啊，你怎么知道你就是这么骗我的？好啦，这个君子不是君子之交啦，不是淡如水啦，这浑浊了已经。啊，这个水就浑浊了，所以一个人要学会佛友跟佛友之间距离产生美感啊，一个人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有美感，会有很爱的感觉的，但是一接近的话就没有这种爱的感觉了，因为人跟人之间产生距离那是由境界产生的，所以人会有感觉的非常的爱对方，那是像菩萨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距离太近，抱抱揉揉的啦，那不就畜生了吗？你说畜生在一起能好啊？两个猪抱在一起，两个狗抱在一起，你说能产生美感吗？
没有
、啊。我这个一分析你就明白。
是。
你说两个狗在一起臭不臭啦？你说两个猪在一起臭不臭了？
臭
啊！你说人跟人如果眼睛一看，大家都看得很美的，人一接近。啊，今天你嘴巴里吃洋葱吃大蒜，呵呵呵这口气啊，身上那种气场啊，都会感觉的呀。
是的。
啊，你衣服没洗干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坐火车跟印度人在一起，站在他边上，身上全是咖喱味，你就受不了了。
哎，是
啊。对不对啊？你看我们小时候看一个印度电影，啊，《拉兹之歌》啦。什么印度啦，哎呦，画的那个样子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好看啦？哎呦，这个女的像天仙一样的啦！你看现在跟他们坐在一个火车上， 怎么这么臭的啦？
对对对对，是
距离产生美感呢。
距离产生美感。
师傅，那相对于情商来说，是不是比智商重要呢？还是两个情商和智商同样重要？
情商、智商都重要，因为情商影响着智商，智商又影响着情商。明白了吗？
就是同等的哦。
啊，我问你眼睛重要，
嗯、
眼睛重要还是鼻子重要啦？都重要不啦？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拿出来说眼睛重要。你鼻子不重要的话，你没鼻子你试试看。你没眼睛你试试看呀，你没有嘴巴你试试看呀。
都不可以。
啊，好了，它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对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那师傅，人的情商很重要，不小心说错话、做错事，很容易得罪人，从而结下冤结。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提高情商有没有妙法？师傅，
少讲话，把嘴巴给我封住。
哦，明白了。
那就是妙法。啊，我看到个笑话，说有一种药能够让帮助人减肥的。人家说什么药啊？就看一帖伤筋膏药。哎，伤筋膏药怎么减肥啊？问题要看你贴哪里的，把你的嘴巴给我贴住，你就不吃了，你就减肥了。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做人不要去讲，讲了嘛祸从口出，你又不是师父，要讲弟子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对。
啊，你平时同事之间，你跟他平等的，你讲谁谁卖你账啊？
哎
呀，对不对
啊？哎呀，是
很简单。
对对对。
同样讲话，你同小孩子讲话谁听啊？
对对 对
啊，你要看谁的，一个领导讲话为什么人家要听啊？那师父讲话为什么要听啊？你们同辈之间、同事之间、同行之间，谁听谁的？你告诉我。
哎呀，是，师父现在不敢多讲，
啊、
一多讲了就结怨。
闯祸了，一多讲就闯祸了。
哎呀，明白，
明白吧？
谢谢。
祸从口出啊。少讲啊，
对对对，
世界上有的人经常会劝你啊，不卖账啊，要讲，该讲的要讲啊，该闹的要闹啊，啊，人家凭什么人家污蔑你，你就忍气吞声啊？啊，凭什么？好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好，这个好男不跟女斗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好人不跟坏人斗啊啊！你不是说你讲了人家就会相信？现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，要看你做出来的。听人家讲，谁相信啊？现在社会上听人家讲，几个人相信的？现在的人不得了啊！现在的人谁都不相信谁的，所以才会这样啊，才会有这么多的摄像头出来，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密探啊，什么什么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自己盯住老婆都有现代化的东西跟踪了，不得了啊！
对对
啊，
这
不相信呀、啊，哪有相信啊？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你真的对他好，他以为你骗他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看我现在，我只要对一个佛友讲了过多的好话，稍微多几句话，他就冲着我。师父，你这样讲我，你是在贬低我，在讽刺我，我搞不清楚了。我讲的，我真的说他表扬他说最近表现得很好，有的弟子们盯着我看，就在怀疑说师父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开口好还是不开口好啊？你说？
啊，师父要多讲弟子啊，真的是。
对呀、啊，我好像我一表扬他，他就马上就不开心了啦。
为啥呢？
他就觉得师父表扬他就是在讽刺他，啊，他境界高嘛，他觉得师父境界不够高嘛，因为我境界高，我应该批评人家才对。那你这个人不能老批评人家，也要表扬人家的呀。
但是为什么师父？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想找师父骂一骂呢？这是啥原因呢？
因为你们有毛病啊。你就是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为什么到医生这里要去找医生看病啦？你有毛病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跑到医生这里来，
啊、对对，
医生说你什么都好的，那这个医生人家就怀疑了。哎，我这里痛那里痛，你怎么说我毛病都没有的啦？
对对对。
你们跑到我这里来，这里想不通，那里想不通，师父你为什么还说我好啊？你这个医生有问题了，所以人家就怀疑你师父有问题了。我这么多毛病，为什么你不说我毛病？为什么你要说我优点呢？对不对啊？
明白。哎，师父，师父对我们的爱真的是。
对啊，无微不至的。要讲毛病的人才是为你好啊，
对对，
不讲毛病嘛不理你了。所以现在有些人，有些人就逼着我不要讲他，我所以就不讲了。
啊，
有啊，
我说师父，
很多人就是现在我一讲他不好不开心，一讲他不好，我就不愿意讲了，我就不会讲。
哎呀，这不是因为爱他才讲他，不爱他谁这个社会谁
那你知道啊？有些人不知道的，有些人觉得我表扬他就是对他好啊。
哎，
你说是不是出偏差了啦？
嗯，是，我觉得真是这样。
是不是出偏差了？你就等于你找医生看病，医生都说你好，对不对啊？那等到你死了，这医生还说，是啊，检查出来都很好的嘛，怎么会死了呢？他又没有责任的了。他又没责任了。哎，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走掉的？我每次给他看病都很好，你不讲出他的毛病，他会好吗？他身体会好吗？
对，明白
吗？
哎呀，是，明白了啊！谢谢师傅的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师傅，您经常教导我们要福慧双修，要直福，就是直树的直。请问师傅，怎样才能修福直福呢？师傅。
你多多种福田就是知福。
嗯，
你对人家好，帮助别人是不是知福啊？
是的。
你对人家好，人家就会对你好，你不是在知自己的福气吗？对不对啊？
对。
这一个人知福是什么？知福就不停的对人家好，你不停的对人家好，人家就不停的对你好，你种下了福田了。因为你种对人家福，让人家感觉到有福气，人家一定会对你有福气。对老婆好，老婆对老公好，一样道理。对爸爸妈妈孝顺，爸爸妈妈会倾注自己全身心的努力，哪怕老了也要替你领孩子，就这个道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和气生财，这个财是命里有的，还是额外的财呢？
和气生财就是你命里有的和你啊自己制造的都可以，因为你和气之后，人家就会支持你，帮助你啊。
哦。
哎，但是和气生财这个财，他没说和气生小财，他没讲啊。实际上和气是生小财，没有说和气生大财啊。你命中没有大财，你再怎么和气，对不对啊？也不行啊。
那师傅怎样才能生大财呢？
上辈子修布施，这辈子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求什么灵修
了，
就这样。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